师姐，情人节快乐。易佩还是对师姐说了这句话，情人节快乐，师姐。今天是情人节，易佩依然过得有些无聊，她一个人选择待在画室半天，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。她收到了沈明宇落落大方的情人祝福，想着时间说沈明宇是他对的人，觉得有时候时间安排的人真有他的出场顺序，乱了可不行。他的确很欣赏沈明宇，如果他没有提前遇见时间，沈明宇一定会是他选择共度人生的女人，一个无可挑剔的选择。易佩立在宽敞偌大的露台上，烟瘾突然上来了，他拿出了一根烟来放在嘴上没点上。按理说他烟瘾不大，自制力不错，只是抽烟的恶习一直没戒掉。之后他才意识到，不是戒不掉，是不想戒。这么多年，他每次心烦意乱都习惯抽根烟，就像当初在青林酒店，他做决定放弃赵家的支持。当时的心烦，因为他想要时间。现在他也心烦，因为他终于想要放弃时间了。有些感情有的时候和他的烟瘾真的很像，事后明白问题根本不是戒不掉，是不想戒。易佩低头点着烟，点烟的手腕露出了一截海蓝色的挺阔袖口。他深深吸入了一口烟，然后仰面缓缓地吐出，烟圈缭绕，烟头在黑夜里闪着微弱的光。这仿佛是他心里那些微弱到极致的奢望，又仿佛也有烟消云散的一天。易佩和沈明宇。最近有很多易贸董事同样在张凯这里打探易总和沈总的情况，他们都关心沈总会不会成为易贸的女主人。阿佩和沈明宇的情况，张凯的确是最清楚的一个。他想，阿佩应该在考虑吧。感情这种东西真是飘忽不定，明确起来，这个世界人那么多，就只注定那一个。不明确起来，即使同一个人也有不同的结果。海枯石烂，天荒地老，这样的爱情真的很美好，只是人心是会疲倦的，又不是人人都是时间。对比时间，沈明宇无疑是一个更优秀的女人，留美女博士，有想法，有理想，有魅力，还有胆量，敢和阿佩当场叫板，简直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代表。这样的女人张凯是敬畏的，所以她和沈明宇相处起来没有和石简那么自然。不过沈明宇性格真诚，不管是对人对事还是为人处事。然后张凯想，这应该也是阿佩欣赏和注意到沈明宇的原因吧。至于阿佩对石简，张凯反而说不上来。石简回来给阿佩当助理的时候，阿佩已经没有任何表露出心思的迹象。唯独有一次，那天阿佩看着非常吓人，事后石简也不再担任助理工作，所以阿佩对石简的情愿有几分，张凯也不知道。直到有一天他去了一趟欧陆湾，他在那儿看到了一幅阿佩的画作。阿佩从来不画人像，没想到他画人物更好。有些秘密要学会闭口不谈，有些感情也要深藏于心。石简不做助理之后，张凯有时间依旧约石简出来吃吃饭，聊聊天，不过再也没有提及阿佩对他的感情。如果有些感情最后结果是无处安放，真的只能将它好好的深藏了。石简对叶嘉诚这样 阿佩对石简，张凯觉得也是这样。情人节之夜，张凯约了一位家人，一起吃着波士顿空运来的大龙虾。中间，张凯风流倜傥地问这个家人：“你觉得爱情是什么样子的？”这是一位犀利的电台女主持人，她想了想，开口说：“爱情是欲变则变的东西，不同人拥有会有不同的演变。正所谓什么人配什么感情，白头偕老是人人羡慕的爱情，一夜情也是情啊。傻子配疯子，婊子配狗，都可以天长地久。你要说哪个更浪漫、更美好？答案很明显，只是浪漫痴情的不一定所有人都想要，或者要得起。”然后，张凯沉默了，用手机默默取消了原本定好的酒店房间。天气一天天的热起来，很快又到了酷夏时节。石简原本最喜欢夏天，更喜欢在夏天穿漂亮的裙子，不过现在她穿的少了，基本上是 OL 的经典装扮，简单的白衬衫搭配各式小脚裤、阔腿裤、九分裤。外面太阳刺眼，易茂的办公区域依旧清凉一片，空调开得太低，石简结束了小组会议又套回了空调衫。他的团队都是90后的年轻人，最小的93年，一个瘦瘦小小的男生是今年新入职的实习生。新的项目分析方案还在调整，休息时间大家继续头脑风暴。石简接过了一位实习生递上的花茶，说了一声谢谢。他今年带了3个实习生，他们年轻活力四射，个个可伶可俐，都有自己的想法，同时还很会卖萌。有一位男生是日漫达人，他聊起了日本即将开园的天雅游乐场，打算最近带女朋友去玩一次，然后规划了几条路线，让大家帮忙出谋划策。石简对他说：“最近别去了。”男生看向他说：“为什么呀，简？”石简说：“最近项目很忙，不给假。”男生朝他伸出手，以卖萌的姿势抗议，然后夸张的狼嚎起来：“
哎呀，好吧，石简。为了项目，我继续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了。”
下午，石简靠着办公椅，看着网上天雅游乐园的图片介绍，失神了好一会儿。然后他伸手摁了摁额头，觉得自己好像又要不清醒了。只是最近，驱使他变得不清醒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石简晚上拒绝了2个聚会的邀约，一个人开车回到了天美家园。他在厨房给自己弄了2个小菜，饭后坐在空中花园露台吹凉风。灯火辉煌，夜色安静，仿佛整座城市都是属于他一个人的，只是更多的是与这个世界全然无关的索然滋味。石简靠着铁质栏杆，一个人想起了叶嘉诚的时候，还是会流泪。他可以让自己变得坚强，只是依旧抗拒不了悲伤。他还是很想去一趟日本，只是最近冒出来的强烈的想法，他想看看天雅游乐场，即使那边已经没有叶嘉诚在等着他了，也没有繁星点点的约定，他还是想赴约一次。石简又梦到了叶嘉诚，和上次情人节最后几乎一模一样的梦境。梦境清晰的仿佛触手可摸，仿佛那是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。梦里，叶嘉诚好像坐在阳光非常好的房间里，金灿灿的阳光自落地的窗户斜斜地洒落进来。 叶嘉诚的头发又长了，看起来好久没有打理，所以有些凌乱。不过这一点都不影响，他依旧是一个面容好看的男人。然后，叶嘉诚在做什么呢？时间耳边清清楚楚响起叶嘉诚说话的声音。他叫着自己宝贝，口气又是那么的难过，以及无奈的纵容。他对时间说，以前每次你赖床都要叫你好几遍。时间，你说这一次我要叫你多少遍你才会醒过来呢？时间又赖床了吗？梦里时间还看到了自己安安静静地躺在一张病床上，惊喜瞬间像是潮水在胸中汹涌泛滥，不停地冲击着他，最后全化成了最为奢侈渺茫的一个可能。他多么想睁开眼睛醒过来，抱住叶嘉诚，他们又能在一起。只是真的醒过来，他面对的依旧是只有他一个人的卧室。时间不停地叫着叶嘉诚的名字，回应他的只有黑夜的拥抱。第二天，时间用热水袋敷了敷微微红肿的眼睛，镜中的他已经31岁了。21岁的时间是那个样子，31岁的时间是现在这个样子，以后还有41岁的时间，51岁的时间，只是他再也看不到36岁以后的叶嘉诚了。时间觉得自己最近是有点不正常，只是梦境它是活的，一次又一次的入梦，多了很容易信以为真。会不会有一种可能，只要他飞日本了，只要飞机再一次出事，他就能回去了呢？时间明白自己在犯傻，更清楚自己这个想法有多么的荒唐。只是他还是打开了曾经订过票的航空网站，买了一张23号去日本的机票。那天是23号，没错。有的时候，人一旦起了某种心思，便有野火燎原的趋势。23号下午1点多，时间坐在候机厅里，他脑子里都是叶嘉诚，都是叶先生。直到耳边响起小女孩奶声奶气的歌声，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。师姐望了望小孩，小女孩长得虎头虎脑，苹果脸，扎着2条辫子，正靠在自己奶奶怀里唱着儿歌，声音脆生生的，好听又真实。对呀，她现在看到听到的才是真实的一切，真实的孩子唱歌声，真实的笑脸，真实的世界。时间，醒醒吧。时间是不可能拨乱反正的，不可能的。奶奶看过来，笑着开口说：我们等会儿就去日本，把孩子送到他爸妈那儿玩几天。时间没说话。小女孩望向他，然后用一种特别亲昵的眼神看着他，随即又撒娇似的回过身，期盼地说：奶奶，爸爸妈妈会过来接我们吗？某一个瞬间，时间只是觉得自己的心狠狠地震动了一下。他看了看周围的一切，他们正准备出发去日本，有回家的，有旅游的，还有想亲人团圆的。他们有些脸上带着笑，有些低头看着表，有些同同伴说着话，谈吐间是多么的意气风发呀。时间猛地低下头，胸口疼得喘不过气。奶奶立刻伸手来帮他。哟，姑娘，你没事儿吧？小女孩的声音也飘了过来问，阿姨你怎么了？时间快速地站了起来，几乎疯了一样跑向机场的管制室。 石简觉得自己疯了，没有人相信疯子的话，更别说他的话是多么的天方夜谭。这个世界有一个人相信他，他还有能力阻止这一切。易佩接到石简电话的时候正在开会，会议冗长，中间听到几句轻松话，同样笑了笑，然后秘书将他的手机拿了过来。他的私人手机在秘书这儿，看到来电的是石简，易佩先暂停了会议，站起离座接听电话。喂，石简，什么事？今天飞日本的航班临时取消了。石简回到天美家园，坐在沙发上的时候，低了低头，不知道说什么。易佩看向他手里攥着的登机牌，同样沉默地坐了下来。石简觉得自己没办法解释，他很抱歉，又觉得一切很庆幸。他为了那微乎其微的奢望走火入魔。易佩还是没说话，面容特别的严肃。石简说他疯了，那易佩也疯了。知道他原本也要去日本那一刻，他情绪失控到窒息。他要对石简说什么？劝他不要犯傻吗？他又有什么资格呢？易佩还爱石简，爱得不想爱了，终于可以接受另外一个女人。可是石简还在这个世界，他一个人生活，即使他活得很好，易佩还是会忍不住关心他，心里还有着这样和那样的心思。易佩曾经假设地问过石姐，如果没有叶嘉诚，你会爱我吗？然后石姐连假设都没有给他，告诉他说，没有如果，易佩，没有如果。然后现在，就是刚刚，易佩清楚地认识到了一件事：石简不爱他，石简不接受他，石简永远爱叶嘉诚，都没关系，只要他人好，好好活着，在易佩能看到的世界里，这就够了。今天临时取消的航班，明天继续起飞。石简对易佩说起了天雅游乐场，说了当时叶嘉诚就在那边负责这个项目。石简吸了吸气，开口说：易佩，我不会犯傻了。我其实很明白，一切都不可能回来，除非……有点可笑的话，石简没说下去。他觉得易佩真的生气了，今天的事儿也真的多亏了易佩。总之，石简现在觉得自己大脑是清醒的，就是有些语无伦次。易佩问他：“还要去日本吗？”石简看了看手中的登机牌，点点头说：“我还想去看看天涯游乐场。”易佩点头，没有阻止他。石简抬起头，不再多说了，直到易佩再次开口：明天我飞纽约，时间差不多，一起出发吧。两个人有没有缘分，到底应该怎么算呢？之后易佩才明白，两个人拥有真正的好缘分有多么难得。缘分两个字，它除了缘，还有份呢。A 城国际机场，易佩先送了石简进机舱，看着石简排队的背影，恍神了很久。石简同样回过头看了看他。他对易佩只能是抱歉，因为没有办法回应易佩的感情。其实，易佩更抱歉，明知道他没有办法回应，也还将自己的爱强行给石简。追着自己想要的结果。到底什么才是男女之爱呢？ 他和叶嘉诚的两情相悦是爱，易佩的求而不得呢？易佩岿然不动地站着，见他还没走，石简朝他笑了笑，眼睛弯了弯，仿佛在说：“易佩，再见。”易佩突然想到，多年前，他们曾在易茂置业楼顶堆的雪人儿。他伸手将雪一把把地贴上，脸冻得通红，一双眼睛亮得像是雪地的星星。易佩不会堆雪人，手忙脚乱。他突然问了易佩一句：“易总，你是不是没有堆过雪人呢？”石简上了飞机，他买的是经济舱的机票，和上次一样。飞日本时间不长，没必要买头等舱。上次他订经济舱的机票，叶嘉诚还特别回味地说了一句：“哎呀，原来我娶了一个勤俭持家的老婆呀。”飞机快要起飞了，石简把旅行箱放在行李舱，同时帮了边上的一位老人，将他的行李一块放在行李舱。
谢谢你啊，姑娘。
没关系。石简坐了下来，拿出手机，关了机，看着手里的手机，微微愣神儿。